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好，该隐，你看到，哎，这个人不悔改，心中就是一切的错误。我们说最早的他有苦毒、忧愁、害怕啊，因为地不出什么东西嘛，然后就恶心去想上帝，然后要贿赂，然后没有了，看到弟弟又有就有嫉妒，然后嫉妒到后来就仇恨到杀人，杀人完了又说谎，然后说谎了，现在又有一个叫做自怜。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集体和个人都有这样情形，就是很自怜，责任都是别人要负。我们自己是受害人，我们已经讲过日本人挨了原子弹不想自己发动战争的痛苦，给人的痛苦还要说是美国人的错啊，很多自由主义也跟着起哄。那还有很多时候一个人杀了人了，哦，你也同样在社会上，特别在西方，在自由主义里面，就是哦，这个杀人的人，他杀的人越多， serial killer， 他杀人越残忍啊，分尸啊，吃死人的肉，吃死人的肉啊，还有奸尸啊，这些情形，这在美国都很多，越是变态越是残忍啊，就有什么心理学家啊，什么学者说，哎呦，他这个是病人要更多的爱护啊，他得这病也是因为从小受到伤害啊，因为他是黑人被歧视啊，因为他家里很有钱所以没有得到父母的照顾啊，因为他的基因怎么样怎么样，总之人就想尽办法推卸责任。各位，我们已经说我们基督徒绝不应该推卸责任，我们知道我们完全需要靠主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但是我们不推卸责任，我们罪会恋慕我们，伏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一定要靠主制服他。不能制服，感谢主，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圣洁。就算世俗的人也是一样，你还是可以在神在里面残存的一般恩典来制服。尤其不要一再提醒，一再犯罪，到最后犯到已经杀人了，神还在提醒你的时候，给你一个咒诅和处罚的时候，你居然说刑罚过重。各位，这个刑罚过重吗？那你把你的兄弟杀了，杀人者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啊？你怎么是刑罚过重呢？地是一个好人，我们这样说吧，接受了你兄弟的血，地开口接受无辜者的血，然后地出口咒诅这个犯罪的人，这很公平啊，他不愿意再跟你效力了，因为你是这么残酷的一个人，连地好像都是有情地啊，有义地啊，我们说有情天啊，有义的地，有地的，有义的，有情的地，那地不跟你效力也是应该的，你这么糟糕，那你流离飘荡，其实如果用修根的观念来讲，你能够飘到别的地方找到东西种，还也是恩典来。那修根就是让原来的地方有点休息，那休息了以后可以再长出来。各位，土地也需要休息，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也就是神对该隐所做的呢，其实相当公平。如果说不公平，就是太轻了，因为杀人者该死啊，你流别人的血你也应该被流血啊，你让他的血被地吞掉，那你也应该像可拉党一样被吞吃掉才对哈。结果该隐居然觉得我的刑罚过重，你没有被杀掉，神还让你在不同的地方去耕种，让你原来耕种的地方可以休耕，都是恩典，就如同上一次耶和华在提醒他的时候是一个恩典呢。你怎么可以发怒，你怎么可以这样变了脸色呢？现在再一次告诉你，我给你的处罚是这么轻，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所能当的。今天你在西方看到的这种犯罪学也是一样，就是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不断的对罪犯觉得同情，他们在监牢里也不对啊，应该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到现在每一个囚犯一年花的钱，我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十几万美金了，怎么改善都没有想到要处罚他们， 没有想到他们自己该受的责任啊，错都是社会的。像现在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大家都没有责任感，没有反省，没有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都是大家的错，别人的错，我们自己都没有错，功劳都是自己的。当然也有人说功劳也是大家的，都是集体主义哈，都不会想到神也是论功行赏的，论罪刑罚的。好，就是在那里，这些人的祖先就是该隐了，我的刑罚过重，太重了。其实我们说的已经非常轻了，过于我所能当的。哦，你觉得你太辛苦了，你不能再承受这些了，那你怎么有能力去杀人？你怎么不去看守自己，去杀掉你的兄弟呢？你怎么会觉得现在神叫你漂流是过于你所能当的呢？神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好的我们嫌不够，那个刑罚的我们学过于我们所能当的。其实神给我们的恶是最恰当的啊，没有过重的，必要在恰当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承受的啊。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不管是刑罚，是工作，是祝福，我们都相信神是最恰当的。祝福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那么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是一个仍是一个善良的器皿，能够不断的是一个新皮在承受更多更美好的东西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人知道，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我们都不要抱怨上帝。当神在刑罚的时候，我们也要说神是信实的，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那更记得耶稣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轭和担子，一方面神叫我们把重担卸给主，一方面他也给我们担子。其实我觉得那个担子可能就是原来的担子，原来家庭身体工作上艰难，只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这个担子就变容易和轻省的了。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那我就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你我就流离飘荡。这里我们看到该隐有一点好像跟他的父母不一样，他父母犯罪以后一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也是罪上加罪。那在这里呢，好像他觉得说我不要离开不能见你的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当上帝在处罚的时候、惩罚的时候，甚至颁布着惩罚令的时候，也许也叫该隐在自怜当中也有一点正面的吧。他是不是还是知道能够见到神的面是比较好的？哎呦，各位，该隐跟耶和华的关系看起来也很亲密啊，可以这样一直对话哎，比那个以利都好多了。耶和华后来不跟以利讲话了，但是耶和华跟你讲话，你甚至跟他对话，甚至耶和华也怜悯你，你是不是得救的呢？我看该隐没有得救，就跟巴兰一样，就跟犹大一样，都跟神有那么多过，有那么多次亲密的关系，有那么多美好的过去，但是呢，你不能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也不能在神的管教当中彻底的悔改，继续的悔改，那就很糟糕了，那你真的见不到神的面了。那他为什么见不到神的面？他如果真是渴慕神要见神的面，我想神会光照他，他也能够见到，也能被赦免。他见不到神的面，原来是漂流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嘛，我就在不断的漂流。漂流的时候遇见我的就要杀我了。好，我们已经讲过流离飘荡是不好，但是也不一定是坏事。流离飘荡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但是我们只要有神，就还是有目标，有方向。我到陌生的地方，人家碰到的会杀我。好了，那这里也很多人说，怎么会有人杀该隐呢？那时候世上的人那么少，只有亚当夏娃了，还有就是可能该隐和他的妻子了。亚伯的妻子在不在我们不知道，亚伯有没有妻子我们不知道，反正大概就是亚当夏娃、该隐还有该隐的太太了，就这四个人。那该隐不会杀自己，那杀他就只有三个人了，亚当夏娃 还有该隐的太太了，那怎么会这些人会杀我呢？各位，我想这个讲的一点都不是错误的。我想该隐在非常残暴之后也变得非常的自怜。我总觉得人在不信靠上帝的狂傲当中容易变成忧郁和躁郁症，我觉得该隐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就越来越暴躁，暴躁的结果就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害怕，甚至变成恐慌症。然后我绝对不是说恐慌症、躁郁症、忧郁症都是犯了罪，像该隐一样，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心理上的病很多时候常常是心理上的罪恶造成的，我想包括该隐在内吧。他那么狂妄，他那么自怜，那么苦毒，到最后呢就那么的恐惧，人会杀我，碰到我就杀我。为什么太太可能杀我，妈妈爸爸可能杀我？哎，你会为了嫉妒的原因杀你的兄弟，那当然别人也可能为了嫉妒或任何他心里我们测不透的理由来杀你啊。你跟你弟弟在你杀你弟弟的时候是在讲话当中，然后打兄弟，然后把他打死的。那你的父母和妻子当然也可能如法炮制啊，在田间起来打你啊，甚至他们可能三个人联合杀你啊，我们都不晓得。该隐有很大的恐惧，他也怕碰到人，他也希望碰到人，他怕碰到人，怕人杀他，包括他的父母家人，他变得很 lonely， 很孤单，一个人一天到晚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独处，不想看到任何的人，但是他也希望碰到人，因为他很孤单很寂寞，怕碰到人杀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又希望有人，因为他觉得陌生的地方更可怕，所以他怕人家杀他，一个是在熟悉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人，一个是到了陌生地方，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陌生人，但是陌生的环境叫他害怕，熟悉的环境叫他痛苦，陌生的环境叫他害怕。人离开上帝，你看越来越可怜，越来越糟糕。虽然神实在对他够宽大，没有杀掉他了，但是他自己不知悔改，就很痛苦，是一个空虚、可怜、可恶的人物。这有点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身上有几千个鬼，人也怕他，人也厌恶他。他拿石头砍自己，跟该隐类似，人也不敢从那里经过，因为他会砍自己，恐怕也会砍别人了。哦，该隐啊，好可怜的人，该隐也是该死的人。那你会说，神为什么不要该隐被处死呢？他为什么不死呢？神为什么赦免了他呢？或者说最起码神没有要杀掉他，神的判决只是就是你要流离飘荡，然后地不给你效力。我想这处罚是对的，因为地也厌恶你，他收了你兄弟的血，他吐出咒诅来，他讨厌你，这是很恰当的。另外那世界上人已经够少了，如果再消灭一个，那人真的只有亚当、夏娃还有该隐的妻子了，那人丁单薄，更容易死亡了。所以为着人太少了，我想神也没有叫该隐死亡，当然也是给该隐悔改的机会，一直不悔改，不管人多人少，在挪亚的时代神都要毁灭了。好，遇见我的就是杀我，很自怜，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很凶手之心度众人之腹，你们都会杀我，因为我杀人，所以人家也会杀我。哎呀，罪恶是自己的处罚，你犯罪就会想到别人会这样对你，良善是自己的赏赐，你对人良善当然也会想到人家这样对你了。当然这些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会有良善，人家会良善你，可能有一点天真，但是犯罪的话以为人家会这样对我们，那就不是天真了，我们人真的很可能这样子。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耶和华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我们说了，给该隐悔改的机会，也让那个人丁单薄的世代不要再人丁单薄下去，那所以更不准人去杀该隐了。 因为不仅是人丁会越来越单薄，而且会越来越相杀吧。好的坏的东西都会传染的，坏的杀和仇恨和苦毒可以继续下去，那亚当夏娃是可能可以继续的杀人呢、啊、该隐的妻子可能也会杀人呢、啊、所以不准再杀。到了挪亚的以后有死刑的事情了，就是杀人者死了，这里还没有，因为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不准人在这个仇杀之中继续把这个暴力之气一直扩展下去啊。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离开了。那他是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一个处罚。那实际上恐怕也是耶和华离开该隐了，因为他自己对上帝有这么多的恨恶，有这么多的苦毒，有这么多的不平，也就是有这么多的不幸。他不信，他原来就是离开神的面，即便在讲话的时候也是离开的。各位，魔鬼也好，该隐也好，犹大跟耶稣也好，都是貌合神离在一起，但是并没有真的面在一起，并没有一种渴慕互相喜悦的心。我们对神盼望也不是貌合神离的，我们是貌合神也合，我们是愿意常常凭着信心在他的话语，在他圣灵，在他十字架里面跟神一致的同行，我们也越来越像他。神不要让这个丑行继续扩展下去，这个罪恶的行为继续扩展下去。那该隐的记号是什么？ Mark of Cain 是什么？当然也有很多的猜测，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有些很妙的哈。我们就不去猜它了。我们希望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而不是该隐的印记。我们希望我们身上不是那苦毒、嫉妒、凶杀、害怕的印记，我们是平安、喜乐、自由、慈爱、公义、光明、圣洁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印记是亚伯的印记，而不是该隐的印记。但是亚伯有印记吗？亚伯的印记是不是委屈呢？他身上是不是没有印记就是印记呢？钉痕的手是不是就是印记呢？要等到复活，要等到主再来，这个印记的真实才能够向这个天下昭示。但现在我想该隐的印记是很清楚的，反正就是一个人见人怕，人见人恶，人见人躲。该隐又孤单，又想跟人在一起，又怕跟人在一起，又讨厌跟人在一起，自己一个人也痛苦。各位不信主的人，神没有杀他；各位不信主的人，不听神的话的人，没有立刻取他肉体的生命，但实在是生不如死啊。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这个东边哈，在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东边好像是比较负面的哈，被流放的地方，远离上帝的地方。这里又再一次是讲到伊甸园的东边啊，那么。